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8，北京晴，21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致信中国红十字会第1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强调聚焦高质量发展，提高人道服务能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和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韩正出席开幕式并会见全体代表。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老区行，陕西延安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抓好苹果产业提质升级，打造果业高质量发展延安模式。
李强赴万象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并对老挝进行正式访问。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9次会议开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王沪宁出席。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
辽宁、山东、青海、新疆等地开展各具特色的宣讲活动，推动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人心。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弦歌》，今天走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莺歌岭片区，请听《百鸟齐飞莺歌岭》。
黎巴嫩方面称，黎以冲突爆发以来，黎方已有2141人死亡。以军称，自9月底已在黎南部地区发动1100多次空袭。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在中国红十字会第1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信大会，向全国广大红十字工作者、会员、志愿者致以诚挚问候，并对做好红十字工作提出希望。习近平在信中指出，中国红十字会是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红十字会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聚焦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加强公信力建设，提高人道服务能力，积极参与和支持国际人道主义事业，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促进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红十字工作的领导和支持，为红十字会依法履职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希望全国广大红十字工作者、会员、志愿者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在矢志奋斗中书写中国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中国红十字会第1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会上传达习近平致信，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开幕式并会见全体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开幕式上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辞并参加会见。他说，中国红十字会第11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红十字事业取得显著成绩。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红十字会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正确政治方向，强化三就三线本职工作，持续提升业务能力，协助党和政府织密织牢民生兜底保障网，深入推进红十字会改革，增强服务意识，锤炼过硬作风，深化国际交流合作，为推动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出席上述活动。大会开幕式由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主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分别致辞。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第一书记徐留平代表群众团体致辞。 会议表彰了32个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先进集体和10名先进工作者。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矢志奋斗中书写中国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心和重视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工作。党的二十大后首次国内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陕西延安，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把富民政策一项一项落实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老乡们生活越来越红火。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着力打造果业高质量发展延安模式，昔日贫瘠的黄土地结出老区人民脱贫致富的金苹果。总台记者李志报道。
金秋十月的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沟卯山梁都是挂满果实的苹果树。68岁村民赵永东今年种的20亩苹果早早就被预定一空。
你看我这个苹果个头它都得是80以上，证明你的质量好，不愁卖，我很有信心。
十年前的南沟村是一个典型的贫困村，这里土地资源丰富，但因土地零散、质量差、效益低，大多撂荒弃耕。2015年起，南沟村依托村集体经济修缮了水利等设施后，开始大力发展苹果等经济作物。2018年，南沟村成功脱贫摘帽。2023年，村集体收入63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5 万元。今年初，为了使苹果产业提质增效，南沟村又引进新品种，改造果园200余亩。南沟村党支部书记张润生：
为了新品种，咱们上了好多措施，以现代化技术进行改造。你像杂虫灯呀，还有地步呀，管理技术也提高了很多。
延安市洛川县出产的洛川苹果是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洛川县委书记张继东介绍，今年洛川县苹果总产量预计达 114.04 万吨，综合产值将超150亿元。
通过科技研发、基地更新、精深加工、数字赋能，植入形质生产力，增强产业的韧劲，增加产业的附加值，让老百姓在多个环节稳定的持续增收。
今年延安苹果种植总面积 332.8 万亩，约占全国九分之一，覆盖延安全部区县的189条智能分拣线，成为提升苹果品质和销售量的重要手段。在延安市的一家水果销售企业，新引进的全自动智能分拣线依据外观、糖度、硬度等指标进行精准分拣，客户还可实现苹果个性化定制。企业负责人赵恒亮：
保证了送达客户手里的每一箱苹果品质的一致性，我们的价格也提升了5毛到1块钱。现在我们每天的销售单量是7000到8000的左右，可以持续到年底。
年产苹果464.4万吨，全市220多万人口中近一半人从事苹果产业相关工作，苹果产业收入占农民经营净收入的 61%。在延安，小小红苹果已成为老区人民致富的金苹果。延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刘凯：
延安市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南沙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本台消息，应东盟轮值主席国老挝总理宋赛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乘包机离开北京，赴万象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并对老挝进行正式访问。当地时间10月9号晚，李强乘包机抵达万象瓦代机场，老挝计划投资部长、老中合作委员会主席佩和中国驻老挝大使方红等到机场迎接。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坚定支持东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就区域合作重大议题同各方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推动本地区继续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引擎。李强指出，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进入构建命运共同体新时代。 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进展。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主要议题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应邀出席开幕会并作报告，现场听取政协常委们的意见和建议。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新征程上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着力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努力掌握信息化条件下舆论主导权，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文化文艺繁荣发展，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切实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要坚持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狠抓文化建设各项任务的落实，不断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以新气象新作为扎实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心聚力。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围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着力更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统筹推进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健全涉外法律服务机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推动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了说明和报告。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意见指出，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公共数据，是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要破除公共数据流通使用的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激发共享开放动力，优化公共数据资源配置，释放市场创新活力，充分发挥数据要素放大叠加倍增效应，为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提供坚实支撑。意见提出的主要目标是，到2025年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制度规则初步建立，资源供给规模和质量明显提升，数据产品和服务不断丰富，重点行业地区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取得明显成效，培育一批数据要素型企业，公共数据资源要素作用初步显现。到2030年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制度规则更加成熟，资源开发利用体系全面建成，数据流通使用合规高效，公共数据在赋能实体经济、扩大消费需求、拓展投资空间、提升治理能力中的要素作用充分发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辽宁、山东、青海、新疆等地开展各具特色的宣讲活动，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基层走深走实，入脑入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辽宁省紧扣全会主题，充分发挥全省五级理论宣讲体系、理论骨干和宣讲志愿者的作用，组成青年先锋宣讲团、劳模宣讲团等特色宣讲团队，面向基层全面解读三中全会精神。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演武街道工作人员张浩天：
我们将结合工作实际，卯足抓落实的劲头，努力把全会精神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主动谋划改革思路，细化举措，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我们的青春力量。
山东省组建了2000多个宣讲团，用多种形式面向基层进行分众化、互动化宣讲。在菏泽市运城县张鲁集镇，34支基层宣讲队吸纳了老党员、退休教师等，在全镇各个村子开展宣讲。山东省社科联宣讲团成员尹传正：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全面准确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通过接地气、深切心的宣讲，让基层干部群众听得懂。
青海组建宣讲团，深入农村、牧区、校园、企事业单位等，紧扣全会主题，围绕民生、三农、高质量发展等问题，面向基层、面向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宣讲活动。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生态环境局项目办主任马正举：
我们将坚持学生悟透、知行合一，立足本职岗位，细化工作举措，继续围绕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要求，持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连日来，新疆百姓巡回宣讲团赴南北疆各地宣讲，深入基层一线，创新宣讲形式，结合群众关心关切的话题，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送到各族干部群众身边。新疆克拉玛依市和平天山社区党委书记古利米拉·玉苏甫：
面对面的宣讲交流，让我们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我将以全会精神为引领，持续关注社区各族居民的民生需求，做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工作，提升各族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眼下正值三秋生产关键时期，全国秋粮主产区迎来收获高峰，各地鲜活农产品陆续上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大花开裂了！
在位于河北张家口市的一个农业产业基地，一簇簇金黄饱满的谷穗铺满谷田，谷香四溢。这里的280亩制种张杂谷已经开镰收割，谷子谷成粟，脱粒之后的粟就是小米。在张家口，40多万亩由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培育的张杂谷喜获丰收。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首席专家赵志海：
10年前抗旱，我们在这个地里表现特别好，一亩地常规谷子能增产800斤以上，如果2块钱一斤就是1600块钱。
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左后旗茂道土苏木的玉米地里，伴随着大型收割机的轰鸣，金黄的玉米从卸粮口倾泻而下，不一会儿就装满了运粮车。收割后的秸秆在现场被捆草机粉碎，包裹成一袋袋草料，作为牛羊过冬的饲草补给。某农牧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包青松：
我们今年种植了将近3万亩，平均亩产在1700斤以上，农民的收入比往年算的话，连草带粮食一亩地至少增产400块钱以上。
为了提升玉米单产，通辽市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合作，采用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模式种植的玉米面积602万亩，比去年增加364万亩。通辽市农牧局种植业管理科科长殷凤珍：
该技术呢，与传统种植相比，每亩提高株数500到2500株，每亩节水40%，每亩增产100公斤到200公斤。
夜幕下，在福建莆田市的一个大黄鱼养殖基地，渔民们头戴照明设备，用鱼筐将活蹦乱跳的大黄鱼从网箱中舀起，岸上一筐筐大黄鱼迅速过秤分拣装箱，被送往全国各地。水产养殖企业负责人林周光：
晚上大概收购8万斤左右，收益大概100多万左右，然后我们年产值大概在1000多万。
近年来，莆田市立足海洋资源优势，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仓，目前莆田水产品年总产量约105万吨。
本台消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跨越山海格桑花开乘着大巴看中国西藏行大型融媒体活动昨天在京启动，走进西藏，宣传西藏，讲好新时代团结富裕文明生态的西藏故事。活动将邀请嘉宾跟随报道车队，从10月11号开始，通过14天的直播和系列视频，行进式为网友解锁西藏旅游新路线，充分展示西藏的自然风光之美、历史人文之美、民族风情之美、包容开放之美。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和七集系列纪录片《共同家园》同日开机。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弦歌》，听一曲文化与发展的和谐乐章。今天播出《百鸟齐飞莺歌岭》，走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莺歌岭片区，听护林员如何寻觅记录珍稀鸟类的踪迹。采制：总台记者许云、叶飞、葛少奇。
莺歌岭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中心枢纽，这里珍藏着海南岛独特的陆地森林生态系统。护林员福建玲的专长是观测鸟类，莺歌岭的250多种鸟类他能认出100多种。
他就在树上跳来跳去，
这个看到了。
有些鸟的话它就在树梢上，有些是在草丛里面。
那您就是根据声音方位来判断它们在哪儿？
对。
您每次上山都背这么大的这个包是吗？
对，背一些相机，还有 GPS 打点、录音笔，还有这个内镜，用来观察树洞里的鸟。
2016年，福建玲接到一项艰巨的任务，寻找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海南山鹧鸪。
声音起灵，鹧鸪鹧鸪它叫的。
然而对于雨林中的大多数鸟类来说，听到不等于见到，要把一种鸟类的长相、叫声和名字对上号并清晰地记录下来，是许多生物学家都没能完成的事。
比如说听到它往东叫声的话，你就往它的声音跑跑跑跑跑，大概有几十米，这样你就做好，等到晚上8点才可以拍。如果提前早傍晚6、7点的话，那时候天还亮，你一照灯的话它就飞走了。
从开始找到找到它花了多长时间？
就一个月才。
动辄几个小时的蹲守，常有不速之客到来。
蚊子啊、毒蛇啊这些啊，还有一些毒蜂啊，竹叶青晚上6点多，
那个时候也是他们活动的高峰期。
对对，看到毒蛇你不要管它，不攻击它的还不攻击你。
11年来，福建玲向各类科普图鉴提供了7种珍稀鸟类的清晰影像，人们在查阅资料时看到听到的不再只是一个陌生拗口的物种名，而是他们恣意挥动翅膀的模样，灵动婉转的歌唱。
10月、11月就准备到七彩雨林，那些枫树啊开始变红，然后掉叶。
这份工作时间的感知特别明显啊。
嗯，
那您觉得时间是变得更快了还是更慢了呢？
更快。
为什么呢？
因为做这工作转眼间就11年。
而对眼前的这片雨林来说，时间似乎变得更慢了。福建玲按下快门，定格的画面恒久远。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新开20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60个。截至9月底，今年全国共新开127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其中亚洲航线占比超半数，出口货物主要以跨境电商货物、电子产品和汽车配件等为主。
包头至银川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乌海黄河特大桥昨天合龙，标志着全线桥梁主体工程完工。包银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京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计划2025年建成通车。届时包头到银川的列车最快运行时间将由6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火炬点燃暨火炬传递启动仪式昨天在海南三亚市举行。本届运动会将于11月22号在海南三亚开幕，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5支代表队、56个民族的约7000名运动员参赛，比赛包括18个竞赛项目以及约170个表演项目。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黎巴嫩政府紧急委员会9号发布关于黎巴嫩局势的最新报告。报告称，自2023年10月8号黎以冲突爆发以来，黎巴嫩已遭受9470次袭击，共有2141人死亡，10099人受伤。黎巴嫩政府设立了1000个避难中心来收留流离失所者，其中807个避难点的容量已到饱和。目前共有约18万流离失所者暂住在官方设立的避难中心里。以色列国防军9号晚发布消息称，自9月底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持续攻击以来，以色列空军已在黎南部地区发动了超过1100次空袭。另据黎巴嫩真主党9号的声明，以军当天企图向黎南部边境拉布纳地区推进，真主党多次用炮弹和火箭弹反击，造成以军伤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顾问贾巴里9号表示，在10月1号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中，伊朗的导弹穿过以色列的防御网并命中了目标。消息显示，大约有20架以色列军队的战斗机在本次行动中被摧毁或烧毁。贾巴里强调，如果以色列袭击伊朗设施进行报复，伊朗将袭击数十个以色列的安全、军事和经济目标。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罗斯掌握美国和英国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证据，证据的公布将视情况而定。2022年9月，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1和北溪2发生爆炸，疑似遭人为破坏。事发后，丹麦、瑞典和德国分别启动调查，但拒绝俄罗斯参与。今年2月，瑞典、丹麦相继结束调查，称北溪管道遭人为故意破坏。德国表示将继续调查。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预测，飓风米尔顿预计将在当地时间10号凌晨登陆佛罗里达州。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警告称，预计米尔顿登陆时，佛州海岸线将会有高达约 4.57 米的风暴潮。在该州多个地区，由于仍未从飓风海伦妮的影响中恢复，许多人被迫在危险区域躲避新一轮风暴。
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9号表示，联邦政府预计今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 0.2%。今年春季，德国联邦政府曾预计该国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小幅增长 0.3%。哈贝克表示，严重的技术工人短缺、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等长期的结构性问题阻碍了德国经济增长。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